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，手中这一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韩文弟兄。韩文弟兄对刘文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哦，就是喜欢称我为家主刘文姐妹。好，再次收到你的家书，仍然是深深的被激励啊！另外，在小说选读栏目，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利亚故事集》第四集《开斯平王子》，我们会看到第三章矮人的下半段，也会进到第四章，终于要谈到开斯平王子了。好，读这本书还有读来自于韩文的家书之前，刘文要先送上这一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，来听这首生命和林良堂的《遇见你》。
当我遇见你，是我也间歌唱，超越一切环境，看见你的同在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全然是我翅膀。
有一种书百看不腻，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你的心情，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深藏记忆。
来自于韩文弟兄的家书，信中说到，亲爱的书香家人的家主刘文姐妹，主内平安。在11月19日的节目中，你与我们分享了良心这个主题，也带出了罪与救赎的内容。很奇妙，我觉得你的分享也是基本完整的福音内容了。你说，以神的标准来看，没有一个人的良心是完全清洁正直的。很多人觉得，我是靠个人的努力成为一个好人，我用功读书，认真工作，为什么说我是一个罪人？其实谈到罪人，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，我不偷不抢不做坏事，为什么要认罪？那圣经上说的罪，是指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，我们都是不完全的。圣洁的神来看的话，没有一个人完完全全符合神的标准。那么又有人说，那个神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神，标准那么高，无法达到，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如果这么想的话，这个神用什么方法来拯救我们呢？是用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降世为人，成为赎罪祭，就是把我们所有罪人的罪担在他身上，使我们能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牺牲与神和好了，再次回到家中。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但耶稣基督才是完全的人，才能替我们赎罪。因此一个基督徒成为信耶稣的人，因为没有耶稣基督，我们就进不了救恩的门。那些说靠自己努力的人，没有完全了解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，我们是何等的渺小。今天我们能做任何事，今天我们依然活着，需要有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。当一个人谦卑下来，他的良心才是无愧的良心。良友电台的愿景是知音牵手同行，我是良友电台书香园地和旷野玛纳的忠实听众。这两个节目十多年来成为我空中的知音，牵着我软弱的手，在我人生的旷野路上一路同行。是的，不知不觉自己年过半百，蓦然发现自己世上的朋友已经越来越少或渐行渐远，但书香园地和旷野玛纳早已成为自己不离不弃的良朋益友。真是感谢主恩，在我的人生路上有着奇妙的弟兄姐妹与我同行，请为我在工作上能为主做见证，能够在小事上忠心来祷告。公司可能会有新的安排，希望大家的生活和工作不致受到影响。谢谢亲爱的书香家人的家主刘文姐妹在这世上为我祷告，凡事交托给主，使自己成为主忠心的仆人以马内利。你的忠实听众韩文弟兄，谢谢韩文弟兄来信分享你听节目之后的感想啊，也在刘文的开场分享当中呢，能够让你有所领受，这实在是神赐给我的很大的鼓励和莫大的恩典呢。深愿神继续使用良友电台的节目，成为所有听众朋友的知音，牵手同行的共奔天路的好伙伴呢。那也祝福韩文弟兄在工作上，在生活当中都能够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。也欢迎你继续来信和刘文保持联系哦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的第四集《开斯平王子》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三章矮人的下半段，还要进到第四章矮人谈开斯平王子。 回到城堡，起先矮人很不自在似的，不停地东张西望，嗅来嗅去，口里还不断地说，看起来总有一点鬼气，气味也像鬼怪。可是等到把火升起来，他给他们表演如何在灰烬上烤新鲜鱼的时候，他就起劲了。吃热烘烘的烤鱼，没有叉子，又是五个人共用一把小刀，确实是一件不卫生的事。鱼还没有吃完，有几个人的手指就给烫伤了。但因为肚子太饿了，从5点钟起身到现在也已经4个钟头了，谁还去担心烫不烫伤呢？大家吃完了又去井边喝水，此外每个人又吃了一个苹果。矮老头还做了有他胳臂那么粗细的一根烟斗，装满烟草点起来，呼出一团一团如云也似香喷喷的青烟，才悠悠地说道，好了。彼得气定神闲地说，那么你就先讲你的事吧，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事告诉你。矮人同意了，他说，好，因为你们救过我的性命，所以照你们说的做是最公平的。不过我真不晓得该从何说起呢。首先我要告诉你们，我是开斯平国王的使臣。马上有4个声音同声问他，开斯平国王他是谁呀？矮人说，开斯平十世纳里亚的国王，但愿他长久统治下去。这就是说他应该做纳里亚的国王，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做。现在他只是我们救纳里亚人的王。露西忍不住打断了他的话说，慢一点，请你告诉我，你所说的救纳里亚人是什么意思呢？矮老头回答说，嘿，那就是我们呢，我想我们是谋反那一类的人物。彼得若有所思地说，哦，我懂了，开斯平就是古纳里亚人的领袖。矮人一面抓头一面说，啊，这也是一种说法，不过他本人却是新纳里亚人，也就是泰马人，不晓得你们听不听得懂。爱德芒说，不懂。露西也表示，这比历史课里的玫瑰之战还难懂呢。矮人说，哦，糟糕，我这么讲会越弄越糊涂的。哎，我想我应该从头告诉你们，告诉你们开斯平如何在他叔父的宫廷里长大，他如何到我们这一边来。不过这样一来，故事就拉得很长了。露西高兴地说，那才好呢，我们就是爱听故事。矮人安顿下来，开始讲开斯平的事。我不准备用他的语气来告诉你，孩子们不时向他提问以及打岔等等，那些一概省略，免得把故事拖得太长，同时还可能把读者弄得糊里糊涂。有些事还是彼得他们到后来才知道的。现在我把矮老头所讲的故事归纳起来写在下面。开斯平王子和叔父神母住在纳里亚中部一个大城堡里，叔父是纳里亚之王米拉兹，神母是普鲁纳王后，长得一头红发。开斯平父母早逝，他最爱的人是他的奶妈。虽然他是王子，有许多古灵精怪的玩具，这些玩具什么动作都会做，就差不会讲话。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每天晚上玩具都收到柜子以后，奶妈给他讲的故事。他不怎么关心他的叔父神母，可是一个礼拜之中总有一两次他的叔父会派人来叫他，他们就一道在城堡南边的露台上散步大约半个小时。有一天散步时，国王就对他说，孩子，不久我们就要教你骑马了，我还要教你用剑。你知道你神母和我没有小孩，看来等我过世以后你就非做国王不可了，到时候你高兴吗？开斯平毫无表情地回答说，叔叔，我不知道。米拉兹说，不知道？嘿，我倒想知道，除了这任何人还期望什么呢？开斯平说，都一样，我也有希望。国王问他，你希望什么？开斯平说，我希望 我希望我能够活在旧时代就好了。凯斯平那时只不过是个小孩，所以他天真的这样说。直到现在为止，米拉兹国王也和某些人一样，一直以那讨厌的神气讲话，那种样子显得他们心不在焉，对所讲的话也不真正感到兴趣。可是现在听凯斯平一说，他突然很严厉地看了凯斯平一眼，他惊奇地问道，啊，你说什么？你说的旧时代是什么意思？凯斯平说，哦，叔叔，你不知道吗？那时候一切的事情都和现在的大不相同，那时候所有的动物都会讲话，河里树里都住着善良的人，叫做水精和木精，还有矮人，森林里都有可爱的小人羊，他们的脚像山羊脚，还有……国王粗暴地说，好了好了，这些都是废话，胡说八道，是讲给小娃娃听的，只适合给小娃娃听，知道吗？你已经渐渐长大，不能再听那些东西了。到你这种年纪，要想的应该是打仗、探险这些事，不是那些神话故事。凯斯平说，哦，可是在那个时代也有许多战争和探险呢，还有许多神奇的冒险故事。有一次，有个白女巫做了全国的女王，把全国变得永远都是冷冰冰的冬天。后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，把女巫杀死，做了纳利亚的王和女王。他们的名字是彼得、苏珊、爱德芒和露西。他们在这里统治了很久，使每个人都活得很快乐。这些又全是由于阿斯能。米拉兹问道，阿斯能是谁？如果凯斯平年龄再大几岁，懂事一点，他就可以从他叔父的口气里听得出，这是在警告他应该放聪明点，不要再讲了。可是他仍然啰啰嗦嗦继续讲下去。他说，哦，难道你不晓得吗？阿斯能就是那从海外来的大狮王啊。国王如雷也似的吼叫说，这些胡说八道的事是谁告诉你的？凯斯平吓到了，一句话也不敢说。米拉兹说着放开了一直捏住凯斯平的手，接着说道，我一定要得到回答，看着我，是谁告诉你这些谎话的？凯斯平吞吞吐吐地说，奶妈。说完就放声大哭。叔父说，别吵，又把手放在他两肩上摇晃，他说，别哭了，以后不准让我听到你再讲，也别再想这么荒谬的故事了，从来也没有那些王和女王，在同一个时期怎么会有两个王呢？没有阿斯能这么一个人物，也没有狮子这一类的事，更没有哪个时代动物会讲话的，听到了吗？凯斯平哭着说，听到了，叔叔。国王说，那么不谈了。然后他把站在远远的侍从叫过来，语调冷淡地说，把殿下带回他的屋里去，并立刻把殿下的奶妈带到我这里来。第二天，凯斯平才发现他做了一件很可怕的事，奶妈给送走了，甚至来跟他说声再见都不许。别人还告诉他说，他要由一位家庭教师来教他。凯斯平非常想念奶妈，也不知流了多少眼泪。他太孤单不幸了，总是想纳利亚的那些老故事，而且比以前想的时间还要多。每天夜里都梦见矮人和木精。他又想尽方法想使城堡的猫狗和他讲话，可是白费力气。狗还是只会摇尾巴，猫也只会喵喵叫。凯斯平自个儿在想，他一定不喜欢，甚至于恨那位新家庭教师。可是大约一个礼拜之后，新家庭教师来了，居然是一个使他不能不喜欢的人。凯斯平从来没有见过像他那么肥胖矮小的人，银色的长胡须直垂到腰部，棕色的脸庞布满皱纹，相貌难看，却和蔼而充满智慧，声音低沉，眼神却是愉快的。这么一副相貌，除非你真正认识他，否则他是在开玩笑还是当真，你就很难摸得准。他叫科纳留博士。 跟科纳刘博士学习的课程中，开斯平最喜欢的一门是历史。直到现在为止，除了奶妈讲过的一些故事之外，关于纳里亚的历史他根本就一无所知。当他知道他们这个皇族居然是从别的地方到这个国土里来的时候，非常的惊讶。科纳刘博士说，第一个征服纳里亚建立王国的是殿下的祖先开斯平一世，把你们那个民族带进这个国土里来的也是他。你们根本就不是纳里亚本地人，你们是泰马人，你们全部都是从西山之外很远的泰马地方来的。开斯平一世被尊称为征服者开斯平，原因也在此。有一天开斯平问道，博士，请你告诉我，在我们没有离开泰马到这里来之前，谁住在这里呢？博士说，在泰马人没有入侵以前，纳里亚没有人类居住，或者说只有极少数的人类住过。凯斯平说，那么我的始祖有征服有谁呢？科纳刘博士说，不必加上一个有这个字，殿下，也许到了放下历史开始学习语文的时间了。凯斯平说，哦，请你原谅我，还没有下课呢。我的意思是问，难道没有一场战争吗？如果这里没有人和祖先打仗，那么为什么又尊称他为征服者开斯平呢？博士从他的大眼睛里很奇异地看着这个小男孩说，我说过，纳里亚只住过极少数的人。一瞬间开斯平给搞糊涂了，紧接着他的心突然蹦了一下，他喘着气说，你是说还有别的东西对吗？就像故事里讲的那些还有。科纳刘博士把头靠近开斯平，对他说，嘘，快不要讲了，难道你不知道你的奶妈给撵走就是为了给你讲古纳里亚故事的吗？国王不喜欢这些事，如果他察觉了我跟你讲这些秘密，你就会挨鞭子，而我就得脑袋搬家了。凯斯平还是在问，那又为什么呢？科纳刘博士高声地说，现在真的到我们上文法课的时候了，殿下，请你翻开课本第四页好吗？以后一直到吃中饭为止都是讲名词和动词的用法，只是我不以为凯斯平听得进去，他太兴奋了，觉得科纳刘博士有意思在告诉他不过是迟早的事，否则不会只讲这么一点点。这一点倒没有使他失望。几天以后，他的家庭教师对他说，今晚我要给你上一课天文学，深夜时分有两颗行星，塔瓦星和阿兰贝星，将要在同一度内彼此相会而过，这种交会200年才一次，殿下这一辈子也不会再看见了，最好你能比平常早一点上床就寝，教会时间快到的时候我会来叫醒你。他真正想听的是古纳里亚的故事，而两星交会的事似乎与此无关。不过半夜三更起床总是有趣的事，他也相当高兴。那天夜里上床时，他心里还想也许会睡不着，可是不一会儿就进入梦乡，好像才睡了几分钟，他就觉得有人轻轻地推他。他起身坐在床上一看，屋子里充满了月光。科纳刘博士全身裹在一件有兜帽的长袍里，手里提着一盏小油灯，站在他的床边。他这才想起了他们要去做的事，于是下床穿了一点衣服，虽然那是夏夜，可是他还是觉得比他估计的冷。博士取出一件像他穿的那种长袍给他套上，又给他一双温暖的软底短筒靴。凯斯平很高兴。再过一会儿，两个人裹在袍子里，在黑暗的走廊几乎认不出来。两个人穿上靴子，也差不多悄无声息。于是师生两人离开了屋子。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园地》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第四集《开斯平王子》。开斯平王子与他的家庭教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下回分享哦。好，来听这首《云上太阳》。
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，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，当你抬起头，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。住在美丽的高山，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，当你抬起头，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。云上太阳，它总不改变，虽然像雨洒在脸上，云上太阳，它总不改变，啊，它不改
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